Even on a budget, quality is non-negotiable. That's why Quince is the place to score high-end essentials at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Get your hands on buttery soft cashmere sweaters from just $60, Italian leather jackets, and so much more. And the best part about Quince, they exclusively partner with factories committed to safe,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manufacturing. Elevate your style without the elevated price tag with Quince. Go to quince.com/upgrade for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
传递创意，改变世界。
黑暗之中会听到此起彼伏有何的尖叫。如果我是这个小区的居民，如果我家里有老人和孩子，我也会害怕。这些黑暗之中的眼睛让我非常的不安。
TED 中文演讲。
我们生活的土地曾属于各种野生动物，但城市化逐渐挤占了自然空间。2020年的一场疫情让大家都待在了家里，城市好像变空了。渐渐的，一种离奇的景象在世界各地开始发生，那就是闹市区惊现野生动物。我是卜秋静，来自泰德纽约总部。这一集的演讲人是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王放博士。在2020年的 TEDx 长安大会上，他从上海居民小区里的野生动物伤人事件讲起，谈我们该如何面对城市里的动物邻居。
I'm Sandra, and I'm just the professional your small business was looking for. But you didn't hire me, because you didn't use LinkedIn Jobs. LinkedIn has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including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look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like m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if you're not looking on LinkedIn, you'll miss out on great candidates, like Sandra. Start hiring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大家好，我非常喜欢今天我们这个主题，疫情之下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一个研究野生动物的人，所以在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聊疫情，我们的城市，我们人的生活，还有城市之中野生动物的故事。这是一张很大的地图，从天空中俯瞰我们的国家。所以在过去17年的时间里，我的工作就是在地图上面这些黄色的小点之间去探索动物的生活。从最北边到过漠河，南边到过墨脱、岷山、邛崃山、高黎贡山，我们在各种各样不同的地方尝试去探索，如果环境急剧变化，动物会怎么改变，怎么适应，是不是需要保护。所以一晃是17年的时间，在17年里有8年我在秦岭追踪野生大熊猫，而又骄傲又惭愧的是，八年的时间里，我有四次亲眼见到野生大熊猫的机会，而这四次加起来其实不到20秒钟。所以真正见到熊猫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身体虽然看起来又圆又庞大，但是它好像真的是由液体组成的。那么茂密的竹林，我们需要费力的用双手去扒开，但是熊猫庞大的身体好像只要轻轻的侧身，就可以迅速地从我们眼前消失，然后庞大的身体在竹林之中甚至不会发出一丝的声音。所以将近十年的时间，四次加起来20秒，但是一直让我回忆到今天。其实情况非常类似，在17年的时间里，我见到过一次亚洲黑熊，见到过四次豹猫，见到过四次果子狸，见到各种各样野生动物，亲眼跟他们去目击的次数屈指可数。所以大多数情况之下，在17年的时间里，我们只能通过各种现代化的仪器，各种新型的设备，去尝试间接的捕捉他们的蛛丝马迹，去获得他们的数据。所以这就是研究野生动物的常态。我觉得也很有趣，在千万年的自然演化过程之中，好像这样对人的回避已经深深地刻在了动物的基因里边，好像尽最大可能减少跟人不必要的接触，不管食肉动物还是食草动物，从大到小已经成为自然界的一个最基本的规则。2019年的时候，我入职复旦大学成了一名教授，所以这一年对我的转变是非常大的。我需要被迫留在城市里边，组建自己的实验室， 做实验、授课、收学生、开会。但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一年的时间里，我在画面里边这个地方见到野生动物的次数比我以前几年的次数加起来还要多，他们是真真正正的野兽，而且甚至我跟他们的距离还要更近，看得还要更加的真切。有一个鼎鼎大名的动物就生活在上海，我们成语里边一丘之貉的这个貉。所以在真正见到貉之前，我听很多人讲过貉的故事，他们说这是一种非常胆小的动物，有一点点懦弱，然后好像看到人就会非常的害怕。我第一次见到貉的时候，我险些以为传说是真的。这是在上海的青浦区一个居民小区里看到的貉，那时候天还没有完全黑，所以这两只小貉从一个居民楼的通风口探出脑袋看我，我发现他们就在这儿探着脑袋看，也不敢出来。然后我在那儿等待着他们慢慢的出来觅食、出来活动的时候，我发现他们还在看汽车，他们会非常认真地盯住电动车、自行车，盯着小区居民遛狗在小区里边走。而当夜幕降临，远处有一辆汽车刚刚经过的时候，这只小貉迅速地从自己的洞口冲出来，我慢慢跟在它后边，发现它一步都不停留，跑到小区后边的草丛捉了两只蚯蚓，跑到河边试图去捕捉一只青蛙，然后又游过了一条小河。果然野生动物嘛，怕人，很难观察。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十分钟之后这些小河回到了他们的洞口，而就在短短的十分钟的时间，通过半个下午他对我的观察，通过转的这一圈他觅食过程之中的跟我的逐渐的熟悉，他突然好像对我放松了警惕，所以他就在我眼皮下面拔起来几根草吃了草根，然后我准备走，在我们相处了半个小时之后，我收起书包打算离开的时候，他突然就像画面里边这样走到我的脚下，研究了一下我的鞋，看了一下我的手电，然后又抬头目光跟我有一个交流。所以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好像17年的时间，我对于野生动物的知识，我对于他们的了解正在迅速地产生变化。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有了一个感受，他不怕人，他慎重，或者说他随时在学习、观察和适应的过程之中。也正是这样的学习、观察和适应，让城市之中的貉呈现了和荒野之中的野生犬科动物完全不同的面貌。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觉得城市里边隐隐有事情在发生，而我和我的学生们在上海开始了为期几个月的全市貉调查。这是我们的调查结果，130多个小区，跨过了松江、闵行、青浦、奉贤和浦东，跨过了广阔上海的区域，而实际有貉分布的小区很可能会超过300个，在很多小区甚至居民都不知道它们的存在。随着夜色降临，貉早已成为了这个城市之中几百个小区的非常常住的居民。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当我们在一个一个的夜晚去跟踪貉的时候，我们发现貉好像变成了另外一种动物。书本上说它是一种山地丘陵动物，跑到小山上面去挖洞，跑到河边去捉青蛙和螃蟹，但是在城市里边它会拔草，进口的草坪非常鲜美的草根它会揪出来吃，它会去探查上海各种各样的垃圾桶，一旦有它可以操作的垃圾桶，它就会把人类的食物翻出来。他会去研究小区里边的布局，有一些小区里边的地下车库成为了他非常棒的去繁殖、去冬眠的场所。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有了两个感受，第一个感受是我们正在目睹一次伟大的适应性变化。自然演化这个词是我们生物学界最了不起、最激动人心的变化，正是这样的适应性，正是这样的演化，让貉为代表的野生动物正在适应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但是我们还有第二个感受，这第二个感受我们有一点点不敢说。第一次在公众场合大声地说这句话是在2019年10月的 TED 杭州大会，当时我有一点点心虚，但是我在台上说，生物多样性可能给我们的城市带来非常多的美好，但是生物多样性就是生物多样性，它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本质， 在带来美好、带来惊喜的同时，像河这样的动物，也许有一天会跟人产生冲突。随着我们城市的生态恢复得越来越好，可能有一天河会给我们带来苦恼，而我们需要提前做准备。我们预计5年之后，或者最晚10年之后，这样的变化会在上海发生。在2020年的1月份，我们第一次跟上海市的林业总站、跟上海市的野生动物管理部门说出我们的这个想法，我们要为5年之后、10年之后的上海野生河提前做一点点准备。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们猜对了这个故事的前一半，我们却猜错了发生的时间。这个时间不是5年，不是10年，而是6个月。最右边这个聊天记录，在今年的7月9号，突然在上海城市的各个小区业主群之间疯传有人被河咬伤了。为了去回复大家的质疑，这位被咬伤的市民随后在网上贴出来了自己的狂犬病疫苗还有医生的诊断证书。而就在2天之后，这样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闻迅速在搜索引擎上达到了几万的新闻量。而就在4-5天之后，整个事情的发酵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4-5天之后，层出不穷的新闻，有业主悬赏500块钱一只，请保安把河帮我杀死。有视频是上海的小区的管理人员拿着棍棒在大街上追河，还有视频是被打得昏迷的河被扔到了编织袋里边，被送到不知道什么样的地方。所以半年的时间可以让河变成恶棍吗？可以让一个又胆怯又谨慎、充满了好奇心、充满了探索精神和适应性的城市野生小犬科动物变成一个站在人类、站在我们城市对立面的敌人吗？我再到这个小区去看的时候，我们确实发现了很多变化。之前我们跟一只河的熟悉可能需要快则半个小时、长则几天的时间，但是我们到这个小区的时候发现这只小河就在我们的脚下，甚至当我看到它的第10秒钟，它就迅速地朝我冲了过来，我不知道它要干什么。所以出于野生动物研究者的习惯，看到一个野生动物主动地靠近我，我会不由自主地想后退。这个小区我们去过，以前大概有8只河，但是当那个晚上我打开我的手电的时候，我看到黑暗之中一片绿色的闪着光的眼睛。我打心眼里喜欢这些动物，但是那一瞬间我仍然会不知所措。所以黑暗之中会听到此起彼伏有河的尖叫，他们在打斗，他们在争夺各种各样的食物，他们在争夺生活的空间，好像一大群河就包围在我的身边。如果我是这个小区的居民，如果我家里有老人和孩子，我也会害怕。这些黑暗之中的眼睛让我非常的不安。所以当我再转到这个小区的时候，我觉得我更接近于明白我们这个城市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经历了一次温暖的冬天，我们还经历了一次谁都不愿意再次发生的疫情。在疫情期间几个月的时间里，大家都在自己的家里，城市好像变空了，城市好像变成了一个属于野生动物让他们自由扩散的场所。而这个时间正好是河的求偶期和繁殖期。当疫情之后，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城市重新恢复，而眼前看到的场景更进一步加剧了这样的变化。小山一样的猫粮就扔在小区里边，所以最初是善心的居民希望能够留住这些有意思的城市小动物，但是这样的投喂增加了他们的侵略性，让他们去互相攻击甚至攻击人，也让他们变得暴躁，也让所有的小河都没有按照自然的规则离开父母、离开出生地去寻找新的栖息地。所以在这个小区之中的河从6只、8只变成了80只，甚至接近100只。所以怎么办呢？在很多新闻的渲染之下，觉得好像上海变成了一个野兽横行的世界，但是我们发现一旦停止投喂，这个动物的反应速度、它们的聪明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停止投喂4天之后，这些小河已经不再追着人走，它们丧失了对人的热情。然后我们用笼子捕捉和转移了一只小河到更广阔的自然的野地。当我们把笼子摆下来3-4天之后，这些今年4月份出生的小河，他们突然明白，哦，原来人类世界是这样的，他们会抓我们。所以我们继续回到我们那种谨慎、有探索精神、有好奇心，但是避免跟人正面接触的生活轨迹上面来。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目睹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尽管我们的预计错了，这件事情发生不是五年到十年，而是疫情之后的六个月，但是正是这六个月的时间，让我们突然意识到，伴随着二十年的城市生态建设，伴随着一个又一个的城市的小河、城市的绿地，我们中国的城市野生动物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我们有机会以上海为例，建立中国第一个系统的在城市里边的野生动物管理条例。所以恭喜上海，也恭喜很多其他的城市。我们发现上海的河并不是个例，在南京、在杭州，野猪跑到了闹市，在疫情结束的武汉，在购物广场上面黄鼠狼跟着市民一块儿逛街，这样的场景，这样的新的阶段，在二十年的生态恢复之后，也在一次疫情之后，正在我们国家的土地上面发生。所以这样的新阶段出现在一些鼎鼎大名的世界上最美好的城市，在柏林，在巴塞罗那，城市里边有超过3000只野猪，带来很多有意思的发现，当然也带来猪粪和垃圾。在伦敦，在布里斯托尔，每平方公里超过20只的狐狸，所以城市里边有很多狐狸的故事。但是狐狸也改变了水源，改变了土壤，影响了农业和畜牧业。在纽约，在华盛顿，在洛杉矶，浣熊很可爱，而可爱的背后有很多可爱的场景，比如他半夜偷偷跑到人家去推着婴儿车满屋子跑，他会在洗碗池打开水龙头冲洗自己的脑袋。但是这样的变化也带来每年数百万、数千万美元的停水、停电、财产损失、火灾等等等等。所以随着我们这个世界的城市越来越适合人类居住，好像他们也慢慢不再是人类生活的孤岛，而变成了一个有人、有自然山水、也有大量城市野生动物的地方。所以怎么办呢？在2020年，从上海到南京，到北京、深圳，到更多的城市，我们希望第一次推动中国的城市建立起来一个着眼未来几十年的城市野生动物的管理方案。而这里边充满了细节，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两个我们所认为的关键。第一个关键是重新认识城市。起初我准备的时候，我想说这些大的城市、古老的城市都曾经是野生动物的热土，但是后来准备 PPT 的时候把曾经这两个字去掉。以北京为例，北边的燕山和西边的太行山隔开了黄土高原的黄沙和西伯利亚的冷空气，孕育了旺盛的森林。潮河、白河、温榆河、拒马河，一条条河流冲刷开了一片广袤的平原。所以这个地方有周口店动物群，有那些最原始的古老的动物，人类也在距今年180万年前到达了北京旁边的泥河湾。后来人类一直生活在这个地方，从周口店到山顶洞人，直到后来各种各样的我们的早期的文明。而这片土地就在30年前还有黑熊、还有豹、还有狼，就在12年前华北豹还生活在北京的山区上，就在此时此刻还有野猪、狍、斑羚就生活在跟圆明园非常近的百望山周边的山林之间。而成都，当我们说窗含西岭千秋雪的时候，我们说的是成都旁边的贡嘎雪山，说的是岷山和邛崃山，这些山庇护着成都平原。就在成都二环直线距离77公里的地方就生活着雪豹，110公里的地方就生活着大熊猫。就在我们此时此刻的会场，我们的西安，我们开车1.5小时可以直接深入到大熊猫和羚牛的栖息地。所以其实如果我们重新看城市的形成，我们上溯几万年城市的形成，我们下溯未来几十年城市的发展，我们会发现几乎每一个这样的大城市都是有山有水庇护之下，既适合人也适合野生动物的共同拥有的生态系统。所以也许我们对于城市的认识需要重新去改写。而我们还找到了第二个关键，就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每一个人的意见、每一个人的参与都很重要。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好像政府在负责制定政策，但是随着我们的野猪冲到闹市，随着河出现在上海的几百个小区里边，我们会发现居民对待野生动物的态度、居民对待他们的方式，或者大家对于一个未来更好生活的盼望，都会影响城市动物。 我们应该设定什么样的限制，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保护和管理。所以我们在上海干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复旦大学是一个科研团队，但是我们做了一个叫做公民科学家的非科研或者科研性质不那么浓的小项目，有超过200个市民志愿者成为了我们公民科学家团队的一员。我们会在网上聊天，大家会分享城市里边野生动物的信息，而这200多个人全都加入了我们的团队。以前我们是一个4个人、5个人的小队伍，我们在家门口的一片小池塘、小绿地里边调查一下野生动物。但是当200多个人加入之后，我们的7个试点变成了跨过整个城市的30多个，包括了绿地、公司、厂房、学校和社区。这200多个人的帮助之下，我们在第一次获得一个巨大的有关上海城市野生动物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到现在半年之后已经有了超过10万条数据，远远超过以前任何一个科研机构所能够获得的城市的状态。而我们还有一些更大的想法需要一点一点去实现，比如从项目诞生的第一天，我们就告诉自己，这些公民帮助我们的数据，这些志愿服务来的数据，应该向全社会每一个机构公开。所以复旦大学不是公民科学家项目的管理者，而只是一个辅助作用的组织者。城市主管部门、学校、社会公益组织，甚至商业公司，大家都可以共享这些城市动物的数据。而更加给我们鼓舞的是，加入我们团队的市民并不仅仅在帮助我们，他们在推动这个项目朝着我们想象不到的方向去成长。有些人懂教育，他们在把这些数据设置成中小学的课堂，有些人懂政策，有些人懂法律，有些人知道怎么样的去填土、种树、营建人工湿地，他们知道怎么样用这些数据把城市建设成一个更适合人也更适合野生动物生活的土地。所以公民科学家项目在我们的心目之中，我们觉得它好像是一个会自己生长的项目。我们甚至不知道未来的5年和10年在这个项目之中我们都会做些什么，但我们知道的是，如果每一个人的意见都能够加入到城市管理过程之中，那也许我们的城市将更减少一个一个的孤岛，而变成一个人和野生动物共享的土地。我特别喜欢这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一只今年出生的小河在观察远处的汽车，观察远处的红绿灯。所以在2019年的 TED 杭州的讲座上，我们说生物多样性可能给城市带来美好，也可能给城市带来困扰，我们应该去更理性地看待这件事情。而在今天，我想我们对于这件事情的认识更往前推进了一步。我们觉得生物多样性是这个世界的本质，它并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而是我们每一个城市、我们每一片土地本来的样子。所以随着一个一个机构的加入，随着越来越多数据的积累，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城市之中，每一个人、科研团队、政府，所有人会连接起来，把孤岛用桥梁架起，建设一个更加美好也更加适合人和野生动物的共享的城市。这些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疫情、人和野生动物的故事。谢谢。
你刚刚听到的是 TED 与喜马拉雅合作推出的 TED 中文演讲节目。如果你喜欢这个演讲，请给我们点赞、留言，并且订阅节目，让更多人发现它。如果是别人的分享让你发现了这个演讲，请代我们谢谢他。这集演讲来自 TEDx 活动，也就是各地志愿者在 TED 授权后独立组织的演讲活动。我们衷心感谢这集演讲的 TEDx 活动组织者
陈一、鲁艺彤。
我们的制作团队包括
朱怡、
林维栋。
给予支持的其他 TED 同事包括
吴哲、
字典、
Ann Powers。
片头音效由林维栋设计。感谢我们的合作平台喜马拉雅，尤其是
李锦。
谢谢你收听 TED 中文演讲。想获得更多 TED 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微博账号 TED News、微信公众号、TED 官网。我们下集节目见。
Hold up.
What was that? Boring. No flavor. That was as bad as those leftovers you ate all week. Keke Palmer here. And it's time to say hello to something fresh and guilt-free. HelloFresh. Jazz up dinner with pecan-crusted chicken or garlic butter shrimp scampi. Now that's music to my mouth. HelloFresh. Let's get this dinner party started. Discover all the delicious possibilities at HelloFresh.com.